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的经文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有很多人也把它称为爱的篇章我想我们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在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当中，我们真的是需要爱。我们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相信有很多很多人都在追寻这份爱有的人一直在问爱究竟是什么有的人通过这些动物之间的爱，或者是他看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一幕，就写下来歌词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就是因为这个作者元好问呢是那个金元时代的这个很著名的文学家，他看到了这个两只大雁彼此相爱他这两只大雁呢生前他是互相的关心。死后呢，另外一只大雁也是非常的伤痛，这种爱情令他非常的感动，所以元好问就写下了这个，但爱好像就是互相关心，互相舍己，然后特别的为对方的利益去着想，当对方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也非常的伤痛，就好像一个身体当中有其他的肢体受伤痛的时候我。脚受伤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都疼，我手也疼，其他的肢体也跟着他一起疼。当然，有的肢体非常荣耀体面的时候，那我们整个身体都是非常的荣耀。所以这是一种爱。然后在爱呢，在婚礼当中，我们也常常有的时候就使用这首诗。然后在这个工艺品当中呢，我们也常常就把这首诗、这个诗篇、这个诗的爱的诗篇、爱的这个篇章，就常常拿出来。所以这段经文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希望就可以看到真正的爱是什么。我们世间有很多其他的爱，但是真正的爱究竟呼召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真正的爱怎么样领导我们的生命，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去领导其他的更多的人，让其他人也能够来享受神的爱。有人把爱分成四种，一种呢，这个希腊的发音叫做 storge， 就是一种出于对方可爱的那种爱，出于或者怜悯的爱，或者出于社会责任的爱，这个当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就像这种。第二种呢叫 filial， 就是像 Philadelphia 一样，这个词是兄弟之间的爱。第三种爱呢，他们叫做 eros， 就好像是一种很浪漫的，很情感的，很情绪化的，这种爱。第四种爱，他们叫做 agape， 就是神对世人这种无条件的爱，神对世人那种舍己的爱。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这样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只有神可以做。针对我们的那种爱，那种 agape 的爱，也许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能够看得更加的清楚，他是怎么样用这种无条件、用这种舍己、用这种真心的爱我们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开始：“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各样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靶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了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知识也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必归于无有。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的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再一次来看到这一整段话当中的前面三个小节，这里面讲他有一个模式，他好像都说哦，你有很大的能力，却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那这个很大的能力呢，跟前面他所讲的很大的能力和恩赐是遥相呼应的。他说了什么呢？我讲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言语，却没有爱。或者我有先知讲道之能，却没有爱。或者我有全备的信心，很大的信心，却没有爱。我若能够舍己，却没有爱。这些是跟什么呼应的呢？是跟前面我若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若把神给我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我若把神给我的能力能够表现出来，我若能够帮助别人，那这些的功能，这些的恩赐在前一章都非常明显的提到，而且一共神给了我们三张清单，保罗在第十二章分别三个小段给了我们三张的清单，在那个清单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其实神所赐的，有很多的恩赐是神想要我们来使用的，是为了叫人得益处的。但是当我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若不是凭着爱心去做的，却没有益处。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清单吧。这个清单是在十二章的七到十节是第一个清单，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是另外一个清单。我们看第一个清单，第一个清单就是十二章的第七到第十节，这里面讲到有好多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都是非常能够去造就教会，去造就别人，去使别人有益处的。但是我们从第十三章看到，就特别希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凭着爱心去做的，是出于造就别人，是出于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去爱别人的这样一个动机去做，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所以这是第一个清单，里面讲到有智慧的言语，有这个信心，有医病的恩赐，有行异能的，有做先知的，也有辨别诸灵，又能说方言。那么第二个清单就是讲到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行异能的，有医病的，也有帮助人的，还有治理事情的，还有说方言。第三个清单说几乎就把这个重复了一遍，大概的是一样，然后他就加了一句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在这些清单当中，在这三个清单当中，我们很明显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把这个说方言的事情都放在最后一点。有很多的这个有治理的，有做使徒的，有去传福音的，有做教师的，然后最后有说方言的，三个清单无一例外都把这个说方言的放在最后。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很显然的原因就是哥林多教会当时的问题，当时有人高抬了这个说方言的事情，所以保罗是写这封信给他们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事情。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他是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我想要教导你们这些，我想要你们知道这些，这是神对你们的教导。那么一个很大的前提条件就是哥林多教会当时把这个说方言的事情呢变得 是对他自己有益，而丧失了原来恩赐的本意。这个方言是什么呢？保罗的教导非常的清楚，这个方言是你个人用来跟神之间沟通的。如果你要去造就别人的话，必须要有翻译出来，让别人可以听得懂。那这个说方言的恩赐呢，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的，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而且其他的恩赐也一样，有的人是做使徒、做先知的，有的人不一定有使徒和先知的这样一个恩赐。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恩赐。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恩赐在哪里？你的恩赐不管在哪里，不管你有没有发觉，但是圣经明明地讲，恩赐是从圣灵来的，圣灵照着他的意思分给个人的，分给所有人的，分给每一个人的。这个就是包括你和我。分给我们之后要我们干什么呢？要我们去造诣别人，要兴旺这整个身体，就像肢体互相搭配一样，来兴旺这个肢体。所以在这个清单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再一次的强调这个圣灵是从哪里而来的。所以他说你要切切的求那个恩赐，但是还有一个最妙的道我要指示给你，这个道就是爱，是一切恩赐的基础。这个爱本身不是恩赐，不要说爱是恩赐，因为恩赐是神凭着己意给别人的，有的恩赐是给这个人，有的恩赐是给另外一个人。如果爱是一种恩赐的话，那么有的人说我有爱的恩赐，所以去爱别人，有人说我没有爱的恩赐，所以我就可以不爱别人了吗？不，不是这样的。爱不是一种恩赐，有人有，有人没有的那种恩赐。爱是一切恩赐的基础，爱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要持守这个基础。无论你是有什么样的恩赐，你都应该凭着爱的原则，按着这个最妙的道，遵循跟随这个最妙的道，就是爱，来施行你一切的恩赐。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爱的篇章之前和之后，保罗都有很清楚的交代，这个爱的篇章实际上是一个总的原则，是我们基于此的一个基础之上来施行我们恩赐，来建造教会的。所以从第十二章的最后，以及在十三章马上结束了之后的第十四章的开头，保罗都特别的讲到，你们要使用恩赐，但是要是以爱为原则来使用这个恩赐。所以从这个上下文当中，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这个爱的原则是让我们来使用，去施行我们的恩赐，去建造别人的。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神爱了我们之后，他要把这个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形成活水的江河，可以流淌出去。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杯子的话，这个杯里面充满着神的福气，使我们的福杯满了，满到一个地步，神不断的加进来，甚至都溢出来。所以说我们的福杯满溢，使我们的生命也成为祝福别人的生命的一个管道。那神既然有这么多的爱心给我们，有这么大的赦免，这么多的福分给我们，那我们为什么还有时候常常爱不出来呢？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一些状况呢？那我就想跟大家从两个方面看一看，为什么会活不出来，或者说为什么我们体会不到那个爱呢？如果这个爱是从神而来，爱是一切恩赐的基础，爱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在到达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么这个爱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为什么感受不到呢？有时候我感受不到，或者说我对别人没有爱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源头的原因，第二个是容器的原因。这个源头是神，容器是我。如果我们今天觉得爱缺乏，觉得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爱别人，没有去恩待别人，那么原因就出在这两个。第一个是我们不认识这个源头， 不是源头没有爱过来，而是我们感受不到这个爱到我们身上来。你可以觉得你非常爱你的孩子，但是你的孩子可能觉得父亲非常母亲非常的奇怪，他一点都不爱，只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沟通可能出了问题，可能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最近我们这个大家知道所有人几乎都待在家里，作为父母的作为大人的也非常担心大家的安全，而孩子们呢就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啊，孩子们你知道他们就是喜欢跟朋友在一起的，就是很难坐得住的，所以常常要往外面出去。在疫情当中你千叮嘱万嘱咐跟他讲，你说孩子这个安全我们出去一定要做好防患的这个程序，一定要做好各样的措施，尽量能够不出去就不要出去。但是孩子的想法是什么？他可能觉得你限制他的自由，因为他没有看到你对他的爱心，他没有看到你为了他这个身体的安全或者说这个社区的安全做出了多少的努力。我们常常就出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不知道这个爱的源头对我们的爱。那么我在这里我就想起一个例子，我们常常不知道别人对我们的爱，直到有一天。那我和我的两个妹妹，我们从小的时候总是以为好像爸爸不爱我们，直到有一天呢，我妹妹跟我分享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她说原来我们的爸爸是挺爱我们的。我说怎么回事？她说有一次爸跟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给我汇了多少钱，说你收到了吗？那我一听就觉得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我说肯定是爸爸碰到骗子，说我没有找你要我汇钱嘛。所以我妹妹就接着跟我讲，她说哦，原这个事情你告诉我原来是这样的，说我爸爸收到一封短信或者收到一个信息，说女儿在哪里碰到什么的困难，急需一点钱，你快点给我汇过来吧。我爸爸很着急，马上就把这个钱就汇给他所认为的我妹妹的账户去。哎，后来这件事情就想要跟我妹妹去确认，我妹妹说哦，你碰到骗子。他跟我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方面他觉得很可惜，碰到骗子总之不是高兴的事情。哎，但是他突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他说哥哥，我发现爸爸还是蛮爱我们的。你看他一听到这个说我们有困难的时候，马上就舍己，就快快的去帮助。所以损失点钱就损失点钱嘛，但是至少让我看到一件我以前没看到的事情。所以我很感谢神，我也通过这件小的事情呢，我就开始反思，天父上帝比我们地上的父母更加的爱我们千万倍亿万倍。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地上有亲人对我们的爱，有老师对我们的爱，有这个同工对我们的爱，同事朋友对我们的爱，有时候我们都感受不到。那天上神对我们的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没有感受到的情况？所以这是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感受不到爱的话，我们开始来思考一下，地上的人为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把他的东西拿出来，把他的时间，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才干拿出来，我们就看到了，或者说我们感受到了，或者说我们证明了，或者说他的爱向我们显明了，都这样了。那更何况天上的父亲，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为我们舍弃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你我的罪而死，这就是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如果今天你还没有感受到上帝对你的爱的话，我们再一次要调整我们的眼光，看一看这个爱的源头，这位上帝究竟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他舍己，这就是爱。另外一个为什么感受不到的爱呢？是因为我们的容器的问题，是因为我这个接收器，这个爱一直要泼过来， 如果我的口没有张开，或者说我的这个容器没有准备好，容器要按神的方式怎么去准备呢？耶稣给我们讲的一个比喻，是一个很好的准备。这个比喻就在于说，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西门，在家里面开了一个聚会，有很多人过来，他家里面热热闹闹的，大家吃，大家喝，大家谈天，很热闹。大家可能也非常的谢谢西门，这个非常的热情招待。但是有一个女人过来，这个女人过来呢，西门知道她是一个罪人，知道她的破碎的生活，知道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个淫乱的事情，知道这个女人所做的不义的事情。可是没想到这个女人呢，过来就告耶稣，就用头发擦耶稣，就用眼泪去就是服侍耶稣，敬拜耶稣。那西门就非常的对这点就感到很不愉快，这样当然就引发了耶稣对他的一个灵魂的拷问，所以就问他说，如果一个人得赦免，耶稣就跟他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有人就得了赦免，有人得了更多的赦免。所以最后落脚点就是说，当这个人赦免多和得赦免少的那个人，你觉得谁的爱更多呢？西门的回答当然是很合乎逻辑的，就是蒙赦免的人多的那个人，他的爱就多嘛。今天也到我们的身上来，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是蒙赦免多，我们就感受到更多的爱，我们就能给出更多的爱。如果说物理界有这个能量的守恒的话，我相信在属灵界里面也有一个所谓爱量的守恒的定律。因为神给我们的爱多了，我感受到神的爱多了，我就能够给出更多的爱。这就是耶稣在那里讲的意思。耶稣说，那蒙赦免多的人，他的爱就更多，因为神的爱总是不断的给出来。但是只有那个承认自己罪，知道自己的罪需要赦免的那些人，才感受到更多的爱。神的爱是无限的，但是我们感受的那个爱却是有限的，却是跟我们这个容器有关的。我们蒙赦免多，我们知道自己罪越深重的时候，我们越看到自己的破碎，越看到自己的污秽，看到自己的淫乱，看到自己的贪婪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去说，哦，我这么多的罪都被神赦免了，神这么爱我，神这么爱我，所以我可以这样去爱别人。当我想到这些自己审查自己内心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到爱的篇章里面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太缺乏了，因为我常常嫉妒，因为我没有忍耐，因为我没有恩慈。我甚至都可以说，甚至我都可以说，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很羞愧。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呼召我们来爱别人，神也希望我们成为那样一个状态，希望我们的爱可以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希望我们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情。但是我把我自己的名字放到这里来的时候呢，我试着读一下，我就越读就越小声，越读就越羞愧，越读就越读就觉得自己罪孽的深重。假设哈，你自己也可以试一下，把你的名字放在这个地方，昆明，恒久忍耐，我就读不下去。昆明不是这样的。当我看到甚至在教会里面，哎，有人传福音，有人培训门徒，有人在关心他人，有人在讲道，有人在祷告，有人在 组织，有人在带领，在很多的方面，很多的恩赐上面超过我的时候，哎，我甚至都很奇怪，本来应该他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应该是大家很高兴来建造教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发现我自己有时候却不高兴呢？仔细在询问我自己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我好像在嫉妒他们。你想想这是多么大的罪恶。本来大家应该一起来庆祝，一起来服侍的，我却去嫉妒。为了什么呢？为的是好像，哦，我做的事情都是很好的，然后可以有自夸的一个基础吗？实在是太可怕了，人的这个肉体实在是太可怕。不过呢，我后来发现一点欣慰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跟我儿子女儿，我在辅导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在某一个方面超过我的时候，哎，我却不嫉妒他们，我却为他们很高兴。为什么？然后我就再开始来拷问我自己的灵魂，为什么我跟自己的家人就不嫉妒能够来造就他们，跟自己的同工和同事和周围的陌生人却不能呢？为什么？是因为我的爱心实在是太有限，我只能爱我身边的这个家人啊。所以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特别求神来怜悯，因为我爱心不够的这样的罪。想到这些的时候呢，我就知道神希望我们有另外一种读法。怎么读呢？我们现在再把自己的名字加上去。昆明将会恒久忍耐，又有恩赐。昆明被神创造，本来应该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昆明靠着神的恩典，不做害羞的事情，不求自己的益处。昆明可以承认自己轻易发怒的罪，求神赦免。有了神的赦免和爱，我也可以去赦免和爱别人，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恶。昆明立志效法耶稣，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效法耶稣，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感谢神，当你这样去读的时候，你才发现神对你有一个宏伟的计划，神对你有一个大的能力的托住。虽然你和我现在不是很久忍耐，又有恩赐，虽然你和我有一些恩赐恩典去使用的时候，还有自夸的情绪在里面，还巴不得自己在每一项都是老大，每一项都是最好的。虽然我们的肉体告诉我们这样，虽然我们肉体里面缺乏这个爱，但是神的圣灵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宏伟的蓝图，他让我们看到将来的那个我，将来在天国里面跟耶稣一同庆祝的那个我，将来的那个你和我是有这个爱的形象的。今天我们领受神无限的爱到我们有限的身体当中来，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到那天我们就面对面了，我们就知道了，彼此知道，也就像主完全知道我们一样。当然到了另外那天的时候，我们见主面与他共享荣耀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爱被这位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圣灵做到了。每一次你发现有进步，每一次你发现生气越来越少，更少的怒气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一位圣灵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悄悄的改变，那就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他先为我们舍己，他来改变我们。当我们有些许改变的时候，你就没有资格去自夸了，因为你深切的知道，那不是我的肉体做的，不是我的本性做的，不是我的罪做的，乃是那个已经克服了我的罪，住在我圣殿里面的那位圣灵来做的。所以当你阅读的时候，你这样来读，你说某某某将会恒久忍耐，谁被神创造，本来应该不嫉妒，我靠着神的恩典可以来 赦免和爱别人。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会越读越大声，越读越感恩，因为你每读一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生命当中真的是有这样的变化。所以感谢神，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先为我们设计，因为神先忍耐，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些恩赐，让我们可以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别人的益处就使用出来。为什么？是因为神先给了益处给我们。所以当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位当年做大祭司的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人为通国死，通国就不用死，这是为了你们的益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就有这样的益处。耶稣赦免了我们，我们就有这样的益处。耶稣先爱了我们，就我们就有这样的益处，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益处去给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去爱别人，爱你的家人。所以求神给我们力量，这个常常在家的时候多陪你的家人，多听他们的，陪听清楚他们究竟要讲什么。我知道这段时间很困难，大家待在一起很想要出去，很想要有一种其他的生活方式，但是家人在一起陪伴的时间很长的时候，也容易开始产生一些不耐烦。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忍耐我们，请你再多忍耐你的家人。当你的家人下一次再跟你讲话的时候，我挑战你，请你多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当你的家人这个观点跟你在不太一样的时候，我请你，我挑战你，多思考一下，从他的出发点看一看，他的观点究竟有没有道理。当家人甚至顶撞你，甚至伤害你的时候，我挑战你，你想一想，我们之前伤害耶稣的时候，耶稣是怎么对待我的？耶稣原谅了我，耶稣挑战你，呼召你去原谅别人。感谢神，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你是舍己的爱，所以我们可以去舍己。你是赦免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去赦免别人。你把你最好的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你更连同他把世上其他的万物都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把自己最好的，也连同那最好的，把其他的都给我们所爱的人。我爱不够，求你加添我的爱，让我深切的知道这个源头是这样的毫无保留的爱我，让我知道我这个容器是何等的污秽，甚至这个污秽被你挪走的时候，更体现出你是多么的爱我，有这样的大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去更好的爱别人，爱家人，爱教会里面的家人，爱众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